啊，我们阿含经的课程就是今天上过后呢，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是最后一堂课啊。如果按照这个进度这样子上呢，是可以上得完啊，没有问题。那所以下个礼拜这两周院长都停课嘛哈，那刚好我这两周有课，所以。如果大家刚好就是有事情的，那请多多包涵啊。但是下个礼拜五我们是最后一次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八正道啊。那上个礼拜在结束之前，我讲的那个缘起和四圣谛的说明。现在想再补充一下啊，就是请大家翻开八正道的讲义99页啊，99。那99页大家看注脚54啊，那上个礼拜呢时间太匆促哦，忘了跟大家介绍，其实在南传也有对应的这一部经的。差不多内容的经典啊，那南传呢是正见经啊，那我们汉译就是大居赤裸经啊，那都是汉译是中阿含，那南传呢是中部哦正见经，那在注脚54这里呢，大家看刮胡山，我们。这个南传佛教里面的一个菩提长老啊，在美国哈，他非常著名哈，非常有名。那他注释了这一个《正见经》里头的12缘起啊，就是今天我要补充的内容呢，在我们那个相光庄严呐哈，相光尼翻译的这个杂志里头有哈。假如大家可以上网路的话，你上网路查也有了哈。电子档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啊，那否则的话，想办法去看这个长老的注释，他把这一部经这个部分呢、啊、解释得非常详细，他有参考了南传注释书啊的说明。那在这里，我稍微再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我回去有再重看他的内容，就是上一周没有讲的完整的部分，趁现在呢还有一些。时间，那就补充啊。那我们99页呢，中间第一段呢是提到说，那我们会人生啊，哈，有情不是人生啊，就有情为什么会有这八种苦呢？这八种苦对我们有情来说，就是纯大苦聚集啊，就是忧悲恼苦的。不断的在这个苦界里面呐，哈，苦恼界里头流转打转，那这个就是，我们这个苦运啊，聚集的一个现象。那苦运聚集的一个现象，它的原因来自老死啊。我有请大家把老死圈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老死是因为过去无明还没有断嘛，所以老死了过后呢，那还会继续轮回，那继续轮回。经典啊，它不会这样一直重复跟我们讲，因为就好像一个时钟嘛，到了12点，它回来又是1点，啊，人生就是有情的生命啊，哈，就是不断这样子流转啊，所以老死呢，就是代表就是过去无明啊的一个终结，但是这个无明因为没解脱嘛，所以这个老死啊。所感得的这个忧悲恼苦啊，这八种苦啊，它不是到了这里就结束哦，啊，因为，那个无明还没断嘛，所以八种苦过后呢，它又会再造新的业啊，再起新的烦恼啊，生死又在流转啊。其实我们看八种苦，我们好像觉得说，诶，我今生有这八种苦，好像我在受苦，对不对？啊，实际上这八种苦啊，有些是过去。造的业因，那今生呢要受的果报没有问题哈、哦。比如说生老病啊、哦，生老死这一些是很多都是过去现在要面对的。但是我们在感的这个果报身的时候啊，这个五蕴啊、五取蕴苦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呢，实际上 在这个苦运当中，我们在受这个苦当中啊，会不会再造新的业力啊？会不会再造新的烦恼啊？会。所以呢，它只是一个种相啊，有情生命的种相。实际上，那流转呢，无明没有断，它还是会继续啊。它的因来自于老死啊。那我们请看100页啊，100页。那老死的部分呢，就不用说啊。那老死的原因来自哪里呢？100页，来自哪里？因为有什么？有生啊。那生有了生，那就有老死啊。有生无不死啊。这个生在《阿含经》的解释呢，这个菩提长老说，我们看那个下面中间这一段的生的定义，他说：性其五蕴，以得命根，是名为生。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性其五蕴呢，就是说，性其五蕴就生起五蕴呐、啊，就生起五蕴的意思，就是五蕴呐、啊，就是由于过去的业有啊，啊，过去的这一种因为它的会有这个生啊，生命的开始呢，它的原因是来自于有，对不对？这种有呢，就是业有啊。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这个就是业有啊。那有了这一种造作业力的潜在呢，那当然我们就会再升起五蕴啊，就会再出生啊。啊，实际上真正阿含经所讲的五蕴升起啊，或者是以得命根，如果在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说呢，他说真正有情啊，命根开始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就是胚胎形成的时候啦，胚胎形成的时候。那命根就成立了，在母亲的怀孕里面就成立了，所以精卵形成啊，就是名为生哦。所以这个生呢，不是说 baby 在妈妈里面肚子生出来那个才叫生哦，不是哦哈，它就生命一结合了，就命根就产生了。那至于那个有呢，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啊，那它让这个生命生出来就是生起五蕴啊，得命根的这个有呢，比较侧重在业有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这个业有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在妈妈肚子开始怀孕了啊，开始怀孕这当中，它算不算在三界有里面啊？请问大家，在妈妈肚子里面算吗？算，因为如果是人的话，他就在怎么界？欲界啊，所以实际上，因为我跟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下面那个有才是三种有，对不对？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就是三界的有情存在啊。那实际上前面那一个有呢，它也包括了这三界有啊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比如说狗狗啊，小狗啊，小狗一怀孕了，请问它虽然是过去业力让它投生。出生道啊，但是狗狗的这个母狗啊，一怀孕了，请问它是不是在欲界？是不是欲有？是，所以呢，其实那个业有也没有离开这个三界的有啦啊，所以只要还有这个无明啊，都离不开这个范畴啊。那自己说为什么我们会造作这一种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种有呢？啊、哦，它的原因何在呢？啊，原因何在？因为有四种取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四种取啊，因为受啊，这个受就是取的意思啊，有四种取。那四种取，我们接下来再一起看啊，就是说我们会取着种种的这一些取，就是烦恼嘛，我们会取着它会是我所有的啊。我所拥有的，那当然，你因为有这样的执着啊，会造作身口意业嘛，啊，为了自己的生命会造作身口意业，啊，希望生命的永续呢，也会造作身口意业啊，所以，因为这样子的取啊，所以让我们这个业啊，都不断的很像在储蓄一样哈，所以要离开三界，对凡夫来说也是有点困难啊。好，请看101。101， 那这四种曲呢，菩提长老有一个很好的归纳，我提供给大家参考哈。他的注解在57哈，注脚57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一点比较不同的就是，欲曲、见曲、接近曲，最后一个是我与曲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与曲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是执着自我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呢，什么呢？希望我啊，这个我啊，哈，这个生命呢永恒存在。所以这个我与曲呀，它是希望有永恒存在的生命。那菩提长老呢，把这四种曲啊，他说在应该是阿毗达摩的解释哈，他说可以归类为两种心所啊，大家注明一下啊。欲曲呢，第一个欲曲呢，它是属于贪心所，贪呐啊，贪心所。那见曲、接近曲还有我与曲呢，就是属于邪见心所，邪见心所啊，就是他说凡夫对于种种的这种爱着过后啊，爱着强烈了就变成曲着，对不对？啊，爱染强烈了就变成曲着，那这一些曲着呢，就可以用这两大心所来归类。他说，比如说欲曲啊，就是追求五欲嘛，哈、啊，比如说自己就是对于色声香味触种种的五欲有所贪心，所以我们才会去曲着它，那这个就叫欲曲，啊，就是有贪心的缘故。那其他接近曲啊，我已取啊，见取这个属于邪见，啊，就是执着，不管是有意义的苦行、无意义的戒条等等啊，那这一些都是属于邪见。那见取的范畴啊，蛮广的，错误的见解啊，哈，或者是执着自己的见解啊，这个都属于见取。所以呢，在长老的解释是说，接近取、我已取以外的邪见都属于见取，就是接近取、我已取以外的都属于见取，所以见取的范畴啊比较广啊，比较广一点。那这个就是四种取啊。那当然我们会有这种种取呢，原因还是来自于爱啊。那这个爱呢，在这里是分成几种爱：欲界爱、色界爱、无色界爱。那菩提长老他是用欲爱，在巴利，在那个中部的正见经里面，他不是用三界爱哦，他是用三有爱，有一点点跟我们北传不同，他是欲爱、有爱，还有无有爱啊，那都是对于上面的那一种有情生命的那种取着了哈。欲爱就是对于这些五欲啊。见解的执着啊，那这个都叫欲爱啊。有爱呢，就是对于生命啊，永恒存在哈、啊，就是常见；无有爱就是断见啊，像唯物主义这些就属于无有爱啊。那实际上都还是属于爱啊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像我们 出家久了，我们都会观察哈、啊。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一个笑话，他说，有一些人呐、啊、说，哎，我就是修苦行，所以呢，我的衣服啊，就是缝的，缝了再缝啊，补了再补这样。那实际上，也许他对这个衣着啊比较不执着，但是他对别的东西呀、啊，其实上他还是很执着。比如有一些人哦、啊，他是这样，他对穿的不执着，但是他对吃呢比较执着。啊，有些对吃还不执着，就像我啊。你不要跟我讲吃的哦，真的，我没有什么感觉的哦。你跟我讲哈、哦，昨天喝过什么汤？我想了老半天哦，想不出昨天喝过什么汤了。除非那个汤哦，是喝下去拉肚子，我就会记得。我觉得我都很难很难哦，所以有些人说我的舌根是比较钝一点哈、哦，但是我对那个眼睛啊，因为我是会画画的人，所以我对那个色法哈、哦。我看过一次，有时我就会记得啦。对人也是这样，我不记得名字，但是我对人哈的印象也都蛮深刻的啊。所以每个人六根呐，啊，我们的 爱着的部分都不同。那我们自己要知道说哪一个部分比较是自己的盲点、自己的弱点，那自己就要好好的给它改善啊，慢慢调整，其实它都可以转懒成静的啦啊。那这一个就是属于凡夫的爱这个部分啊。好，再来的话需要补充是受是不用了哈，触也不用。我们请看后面啊，后面请看六触这一栏啊，中间102页哈，中间六触。这个六触呢，一般我们看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是不是想到六根？对，它是六根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阿含经要特别要讲这六根呢？实际上它不是说，它不只是指我们这个眼球、耳朵的根门而已哦，它是讲那个，比如说眼睛，它是讲那个净色根呐、啊。眼睛能够看东西，不是眼球，是视觉神经。所以呢，他讲这个六根或者六触啊，他比较着重在呢那个阿毗达摩啊，他们认为比较是那个神经呐、啊，就是引导我们去认识外境的那个神经线啊，神经系统。那意触呢，就是心啊，我们心产生意识心啊的那一个门就叫意触啊。那这一名色呢，名色我上一次有跟大家说过了啦啊，就是有两种解释，一个就是胚胎哈、啊，就是肉团；另外一个呢，名色就是五蕴哈、啊，就如102页最底下这个定义哈、啊，名色就是五蕴。那请问大家，我们这个六根啊，如果说眼睛，它这里的眼处如果是指视觉神经，请问它需要靠我们的五蕴来滋长吗？需要吗？我们的眼球啊，我们视觉神经如果没有眼球，没有眼角膜，请问能看得到东西吗？看不到。所以那个眼处啊，眼根啊，它也是要靠名色哈、啊。如果说我们就是让身体不健康，这个五蕴不调，很有可能我们也会导致色盲，对不对？也会瞎掉眼睛，也有可能啊。所以这个名色对于这个六触啊，还是相互依带的啊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103，那这里就没有了啊，就没有再补充了。所以这部经主要就是他，这个尊者啊，在回答舍利弗的时候，他就每一支这样子谈他的原因。啊，就是我们现在，比如说要面对老死，那老死的原因是什么？一直这样追哈、啊，那追到行运呢、啊？最后一个不是行运，讲错，行知啊，追到最后一个行的时候呢，它的源头来自于无明啊，所以会有种种的造作啊。当然，你造了业，因为造业的当中也有烦恼夹杂在里头嘛，所以造了业，当然惑业啊，它就形成我们这个。惑业就会感的什么呢？苦嘛，啊，就是苦蕴身心，就是从这个惑业而来了啊。所以我们说擒贼先擒王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惑啊，啊，无明啊，爱跟取是惑，这三个嘛啊。那业呢，就是行和什么呢？有啊，这两个。那所以，这一些惑业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它，跟降服它啊。好，我们请看104，我们今天就从新的开始是104啊。好，第八个标题就知道四圣谛，也就等于什么呢？智慧或者是正见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有智慧哈，戒定慧的慧到底什么定义？然后八正道的正见到底什么定义呢？如果按照这一部经来看呢，都是了解四圣谛。我们看第一段啊，智慧者说智慧，那什么叫智慧？就是了知如实知见苦集灭道啊。那第三段呢，你看啊，何谓正见？也是如实了知苦集灭道啊，四圣谛。所以你在这部经能够发现呢，智慧跟正见它是同一个内容来的，只是名词不同啊。 那我们看中间哦，这部经的中段啊，他说第二段，他说智慧有何益？有何甚？有何功德？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或者是不是有正见的人，你看他的行为哈，有没有吻合这个条件，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正见。如果说我了解了四圣谛，等不等于我就是有正见、有智慧呢？不一定，要看他的行为。那中间这一段呢，就是用来看的，就是智慧有何益？这个益啊，不只是意义而已，它是那个什么呢？利益，就是有它的那个功用啊，的意思。所以智慧者有厌意，无欲欲。厌啊，请大家圈起来哈，厌、无欲，还有见如真啊，这三项要圈起来。他意思是说，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他所实践的行为呢，就是能够厌离五欲，厌离五盖，啊，那无欲呢，就是对于这个，种种的，不管是身心或者是外在自体爱境界爱这些都是有无我来实践哈。前面是厌呢，是对他知道他是无常；无欲呢，是知道他是无我的。所以我们就对它不会产生有任何的欲啊，见如真就是如实之见啊。他对任何事情啊，有智慧的人啊，他会分析他的，诶，为什么我会有爱别离苦？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爱别离苦？有智慧的人他会去想原因啊，会去想原因。我们知道这个爱别离就是苦嘛，你要注意它的极地是什么。那如果我不要这种苦呢，就是灭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爱别离全部灭掉的话，我要实践什么道呢？八正道，就是每一个烦恼啊，他都有办法这样子去了解深刻的如实之见他啊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有时候其实有些状况啊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办法处理，但是实际上不见得苦集灭道每一项哈，你都有办法。很深刻的思维的道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峙了这个困扰、这个烦恼，诶，过不久他又再重生哦，这个就证明他没有根断啊，他只是让你暂时浮着而已啊。那这个就是你没有真正的用到四圣谛的智慧来处理一切烦恼啊。那所以根本要从四圣谛来了解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彻底的断除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九项由八正道由后面的气支来铸成，由前面的气支来铸成最后一个正定，能令众生得清净。我们在看105之前呢，我们先看104的注脚104的注脚，导师在《佛法概论》的解释这一段很好，就注脚63大家看一下。老师说，八正道呢，在经中有不同的叙述，分成三大类，导师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目标，修行的目标是希望得到正定，因为得正定就能够断惑正真啊。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一部经就是《圣道经》这部经。佛陀说假如我们前面弃之能够。修得好，我们获得最后那个正定得到正定过后呢，它是顿断贪嗔痴的。我们下一页就会看到所以如果我们以正定为我们的目标，实际上就是为了断烦恼啦。那如果是为了烦恼断烦恼的话，修正定，那一定要靠前面的七支正见、正思维乃至正念这七个，才能完成第八个正定，而。再往前就断烦恼这是第一项修行的目标得正定为主第二呢，就是修行的先导，正见为根本如果按照先导来说，就是导引我们去修行的眼睛看见这个路以正见为先。所以导师说，这个正见呢，在佛法里面它是相当相当重要就好像眼目航海的罗盘。那大圣的重视般若波罗蜜呢，其实也是这一个意义，正见意义的深化而已所以导师说， 在佛法，不管是声闻法还是大乘法，都很重视这个正见或者是般若啊。没有这个智慧呀、啊，没有这个明啊啊，那其实是我们的很多行为啊，看起来是修行，实际上都跟无明相应啊。你不是跟明相应，你是跟无明相应。第三，以正见为首，啊，以精进、以正精进、正念为助而进修啊。那这里是也是有关于《圣道经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、啊？导师归纳的三类哈、啊，第一类也是有出现《圣道经》，第三类也是出现《圣道经》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所以这两类啊是在《圣道经》归纳出来的项目来的啊。那第三类呢？他说《圣道经》也有提到，就是我们要修正见啊，比如说我要成就第一个正见，实际上要有专心啦，专心就是正念，努力呢就是正精进，要靠这两个啊啊来让这个正见完成。所以实际上我们有了正见，那也会让自己呢做事情啊修行会专心，也会有正确的努力。所以这三支呢，以正见为首，那正精进、正念为助呢，而完成八正道的修习啊。所以你看他说，第二行哈、啊，第三的第二行，他说正思维、正智啊，我们要完成正思维的修学，也是要专心一意的思维啊，不能够散乱的思维。那这样子，你正思维也没有办法培养啊。那专心之外呢，还要努力就精进。那否则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啊只是来上课呢才精进的话，那这个不算哦啊，那还要加把劲才可以哦啊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，我觉得导师在这里归纳的很有意思哈、哦。这一部经啊，《圣道经》，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哈，104倒数第二行，他说这部经它是重视精进。还有专心，就是正精进和正念，看作呢偏助一切知的八正道，都要靠这两个，都要靠这两个让它完成。虽然正见是带头，但是这两个啊，如果没有培养起来啊，他做事没有力啊，也不够力道啊，不能完成八正道。这一个让我想起哈、啊，我们前面其实有上过一个定义啊，很相近哦，我们看一下88页哈、哦，大家看一下88，大家翻一下88，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哈、啊。88页，刮胡二，刮胡二啊。这一部经佛陀说有一入道，能令众生解脱烦恼啊。什么叫一入呢？就是专心，有没有？一入道啊。那个一入道呢，就是八正道、哦、那这部经佛陀说，修学八正道、啊、要专心一意的行，才能够让我们去除我们的烦恼、哦、净化内心，得到涅槃。如果不专心啊，实际上也很难啊、哦、所以我们回来看104的话，那其实它跟《圣道经》所说啊，就能够呼应。好，请看105，我们来看经典啊。刮胡一，前七道之为第八个啊，就是贤圣等三昧，就正定了啊。前面七支是正定的根本，还有支据啊。根本就是根基，支据呢就是助缘啊。导师在刚刚那一段，导师也有讲啊。我们看划线的地方。气正道分为贤圣等三昧为根本为重聚、啊、哪七个呢？正见、正智就正思维乃至正定、啊、不是正念、啊、七个。舍利佛，假如有了这七支为基业、啊、就是为根基，得其一心，就得到心一精性，是名贤圣等三昧，就是正定、啊、那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呢，正定 要我们要达到佛法里面要求八正道的正定啊，它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前面的气支啊，可以分成，就是比较重要的哈，前面五支就是正见、正思维是属于知见方面的啊，知见方面就执其见啊。再来呢，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属于尽其戒。那是行为方面的，一个是知见方面的，一个是行为方面的。那如果我们知见见得好，见得完整，见得真，行为行得正，那当然我们要修定啊，那就是有正精进正念啊，那就不难了啊。所以八正道啊，他说前面的七道分是得到正定的根本啊，所以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。没有清净的戒行，那是不可能得到正定的啦！啊，好，我们看《刮胡二》这一部经就叫做《圣道经》啊。这一部经很长啊，它总共跟我们介绍呢八正道，还有十支道，还有40大法品，还有10集则啊。集则就是责问呐，10种责问啊，被人家责问，或者是佛陀会责问啊。那看标题一，由气支铸成的正定，能令众生得到清净。这里的一道有没有？有一道令众生得清净，离忧悲苦恼。这个一道呢，就是像我们刚刚所引的那个一路道有没有？那在不同的翻译称为一称道呢，一道也称为一称道。大家不晓得有没有？我们下个礼拜金刚法会，我不懂院长会不会拿出来结缘啊？我们福研最近有出了一本《福研佛学研究第六期呀、啊，在网络上应该有啊。那其中我们温仲坤老师有写了一称道这个语词的考察，这个一道呢，有些学者也认为就是一称道。我们说四念处为一称道，对不对？这个一道啊。有些学者考察也是一称道的意思啊，所以在这部经来看的话，这一道有2种可能，一种呢就是得正定就会顿断烦恼嘛，所以正定是一称道；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八正道就是一称道，也称为一称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正定要有。前面的气支的帮助才能够完成，如果没有前面气支，正定也不可能啊。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，圣弟子如是心得正定，顿净贪淫怒痴啊，就顿净贪嗔痴，所以得到正定啊，八正道里面最后那个正定得到过后呢，他是顿净贪嗔痴，一下子全部断尽哦。这时候，圣弟子称为正心解脱，心解脱顿知什么呢？生已尽，烦恨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非常的如实了之了。彼中正见最在其前就是虽然正定能够顿尽烦恼，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啊，起源点啊，起点还是要从正见开始啊。没有正见的话，正定也是不可能的。这部经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。一般我们讲说，哎，寻八正道就能够得到什么呢？能够得到见到位、解到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对不对？八正道、古仙人道。但是这一部经哦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他说得正定哦，八正道里面最后那一个得正定。他是顿尽贪嗔痴得阿罗汉哦，所以我在想这些文字哦，如果你要去怀疑它哦，你也可以想说，诶，到底是不是前面的七支哦，它就包括了见到出果、二果、三果这样，然后得正定的时候啊，才顿尽贪嗔痴是四果阿罗汉这样。我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，我觉得经文哈。汉译的经文就是有这种微妙，让你很多想象空间这样但是不管如何啦哈，就是八正道圆满的话，就是能够成就三种菩提：声闻菩提、 必知佛菩提，还有佛菩提，这个没有问题了哈，我想大家都了解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标题，就是八支的解释哈，这个不难哈。我们先来看正见括弧一，我们来看正见的定义哦，非常好哈。他说，若见邪见是邪见者，假如你知道邪见就是邪见，这个叫做正见。有些人呐、似是而非啦，观念呐、似是而非。你跟他说，哎呀，我们最近不是新闻有说，哎，我们5月11号。几分几秒要什么啊？有什么啊？世界末日是不是啊？哦，大地震啊什么？这种假如我们不知道它邪见就是邪见的话，你说我们佛弟子是不是很可悲呀、对不对啊、还真的那么多人去围观呢，在那边等哎，还搭那个房子在那里等哦。你觉得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可爱的台湾人哦？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确的了知哪一些是邪见。再来倒过来咯，你也要清楚，正见就是正见，没有异议哦，没有第二，这个也叫正见啊。所以正见它是如实了知邪见，如实了知正见，是名正见啊。所以真正有正见的人啊，他两方面都很清楚的。你是魔，你所说的法是魔就是魔，他一下就能够判别了，不会说，哎呦，这个法师那么有名，他讲的法。到底是不是我还要问多问几个人这样，那就证明你的证件还是不是很坚定呢、你没有分辨，你一听，看他有没有跟三法印、四圣谛、缘起法吻合就知道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培养证件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听到人家是邪见的，或者是只见怪怪的，就在那里一直批评啊，当然不需要这样啦。但是我们内心是很笃定的，知道他这个不是。佛陀所教的正见，这个要很清楚啦。那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圈圈。所谓邪见，就是否定布施、持戒、善恶、父母、圣人、凡夫啊，这一些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轮回等等，都否定这一些啊，都没有这一些，那这个就叫邪见。那有正见的话，他是不会否定这一些的，他是不会否定这些善法的啊。那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，所谓见邪见是邪见者，是谓正见啊。刚刚讲过了啊，那见正见是正见者，也是正见啊。那这样子如实了之过后呢，彼如是知矣，则便求学，他就会呢见得真啊，见得切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行得切啊，见得真就会行得切，他就想要去实践。求学欲断邪见，成就正见，是名正方便。就是想要有那一种欲求啊，那种好药啊，这个欲啊，就是药欲，好药呢，要赶快把这个邪见断除，这个就叫正方便。正方便就精进啊，正精进。那要断邪见啊，不能够现在很努力，待会呢就懒惰。5分钟热度，那要怎么样呢？念断于邪见，这个念呢，就是专心一意的正念。要断这个邪见，要专心一意，那这样子才能够成就正见，这个就叫正念啊，萨底啊叫正念。所以我们说在那个经典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啊，他说，比如说我们要砍草哈。他就譬喻说，我们要砍茅草啊，稻草也好，我们假如手不把它抓着，镰刀砍下去，那它的草啊，也许不会断啊。你不抓稳它，你这样子乱挥呀，你的镰刀也砍不断啊，砍不好。那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欲求，想要断这个邪见这个野草，那也要专心一意，就是要专心一意的做啊，那这个就是正念啊，就好像你的手抓着这个烦恼，要真的要把它去除一样啊，那这个才是有正精进正念的帮助。那正见见得真，那这样子呢，你要成就其他的道支就不难了。我们请看106啊，106。 三支随正见啊，此三支随正见，从见方便，就是这三支啊，都要就是正见、正精进、正念啊，这三支，当然它的根源都是要随顺于最前面那个正见闻思的培养啦，对佛法有这样子的认识啊，从见方便，我的理解是说就是。随着这个正见啊，哈，顺从这个正见呢去努力啊，那让正见呢在前面引导我们，好好的把其他支啊都给它完成啊。这个方便我的理解是说，应该是指努力啦啊，努力。好，那什么叫正智呢？正思维呢？那这里的邪智就是欲。慧害就是贪嗔害三个，那如果是正智啊，正思维的话就是无欲念、无慧念、无害念。这个定义哦，跟我们前面看的哦有一点点出入啊。大家请看92页哈、哦，92页我们上一次在谈到这个。世间八正道，出世间八正道的时候有一个图表，有没有？大家看那个正智啊，第二栏，世间八正道呢，这一部经他说处离寻、无慧寻、无害寻，有没有？上次我就有跟大家说，这个呢，这个定义有点特别的，有点奇怪，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经啊，这个其实是比较属于正方面的。他这里是把它判在世间而已哦。如果按照我们106这里来看，它不一定是只有世间的啊，它可能也吻合，就是可以有正见引导的这一种出世间也说不定啊。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阿含经啊，有些地方的定义哈、啊，我们要参考阿毗达摩的注释，有时候才会比较确认比较清楚啊。好，请看回到106啊。那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，菩提长老有一个归纳很好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这个慧学呀、啊，这两支啊，它配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那我有跟大家说过了哈，我快点说，慧学可以分在八正道里面属于两支啊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。那如果对应无贪、无嗔、无痴来说呢，正见对应的就是无痴啊，无痴。那正思维对应的呢，就是无贪还有无嗔。无贪呢，就是没有欲念，就是这里所讲的没有欲念。无嗔呢，就是没有慧念，没有害念，后面两个，这个就是无嗔啊。所以慧学部分啊，它可以对治贪嗔痴，理由就在这里啊。好，正语的话就是离四种口业啊，这个我想不用多说了哈。正业离身三种不善业啊。那正命呢？你看这部经哈、哦，有一点也是蛮可爱的。正业啊、哦，它离身三种恶业哈、哦，就离杀生、不逾矩，还有邪淫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放邪淫呢，他不是放离淫呢，所以他是比较好像感觉比较针对在家众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看正命哦，他又比较像出家众的哦。你看正命啊，正命第二个圈圈，什么叫正命？他说没有这种无理的要求啊，也不会呢多欲无厌足啊。那也不宜若干种，不会用各种各样的畜生咒语啊啊，就是那些种种的神教的咒啦，不以邪命存活，如法的祈求什么呢？衣食住药。所以我看到这四个啊，四种依据呢，四种字句啊，诶，它的正命好像又比较像出家人的东西啊，出家人的定义。如果是在家人的正命，应该要讲正当的职业啊，啊，怎么会讲衣食住药这样啊？ 啊，如果在家中只是这四个，那不是太苦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所以《阿含经》很值得研究哈，就是这样了哈。再来正方便，就是正精进，主要这里呢是四正勤。那这一个比较不好解的，就是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一个啊，以身恶法令断，发欲发起什么呢？欲求方便，欲求大家知道了，方便就努力，精勤也知道，举心灭呢？我一直在想啊，会不会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前面发起这样子的欲求，努力，然后精进的去做呢？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举心灭啊，就是提起心力啊，要把这个恶法灭除了，啊，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哈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因为我去查其他资料，没有这样的翻译哦。嗯，这部经的翻译也是很特别啊。好，请看107。107啊，什么叫正念？就是念处啊，身受心法。正定呢，就是离欲二不善法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叫正定。正解脱呢，就是贪嗔痴解脱啊。正智呢，就是解脱之见，知道呢，贪心已经解脱。嗔心、痴心已经解脱，这个叫正智。那就到这里就是十支啦。如果到第八呢，就八支圣道嘛。如果到第十呢，就称为十支啊。那第三，有学成就八支，无学成就十支啊。划线的地方，学者成就八支，这个就有学了哈，见到位。出果一直到四果相，又叫有学啊。那漏尽阿罗汉呢，就是四果阿罗汉成就十支啊。那他们的正见，他们的十支怎么样呢？就是正见者断于邪见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项。若因邪见生无量恶不善法者，彼亦断，就是会懂得断恶啊。然后第二项呢？因正见能生无量善法，彼则修习令满具足，就是有正见的人呐、啊，圣者啊，他止恶行善呐、啊，是决定的啊，不会模棱两可的啊，止恶行善是绝对的。那第二个圈圈就是从正见乃至正智者，断于邪见，有没有？这个就第十个了，他省略了中间啊八个。正见他直接跳到第十个正智啊，那底下说明一样，那这个就是呢分成什么20善品、20不善品啊，那总说为40大法品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40大法就是20个善的，20个不善的，这样可以了哈。那如果有10种，则。集则啊，就是有10种责问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下面两个圈圈，他说若毁谤正见，称赞邪见，这个就是第一种责问啊，就毁谤正见，称赞邪见，这个就倒过来嘛，所以就会被责问啊，被责难啊，乃至什么呢？政治，就是毁谤政治。称赞邪智，这是第十个指南，那就是这一部经所讲的重点了好，那这个就是八正道，还有呢十道支等等的说明。好，请看108。哦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好快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